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地震啊。在昨天啊，就是台湾当地时间周三的早上呢，是发生了过去25年来，也就是自99年921大地震以来最强烈的地震啊，并且余震不断，全台都有震感。那之后日本呢也发起了海啸的预警啊。那目前台湾相关于地震灾后的这个救灾情况啊，还有相关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是如何的呢？丁月是连线了我们希望之声驻台湾的特约记者维珍啊，下面就请维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维珍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记者维珍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台湾。今天呢是台湾的4月4号了，也就是清明节连假的开始哦，要放四天的假。可是呢在昨天呢3号的早上哦，大概上班时间早上的7点58分左右就发生了这个规模 7.2 的地震哦。哇，这个地震很大，那个跟之前25年前这个921大地震是不相上下的。因为呢这个地震深度呢是 15.5 公里，是属于极浅层的地震，所以全台湾的民众都很有感觉。然后呢像是台北捷运也一度停驶，然后高铁啊台铁也都会检修一下这样子。对。
哎，维珍，昨天地震的时候你在哪儿啊？当时是什么情况？
我一早就出去运动了，所以在公园里面我正坐着的时候呢，然后突然一阵天摇地动，然后我自己连坐着的时候都不禁要用手扶着，都还在晃动，所以真的是很大的地震。
那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死伤人数啊和救灾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根据这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截至到昨天晚上十点呢，台湾的伤亡情况大概有9个人死亡，1011个人受伤。那其中是台湾东部的花莲是灾情比较惨重的，就是因为苏花公路的落石比较多嘛，它会集中车辆啊，或者是像太鲁阁国家公园那边是很多外国的观光客他们很喜欢去的地方，那里风景真的是世界级的。那也因为落石呢，所以导致有很多的人受困这样子。对。
那对于这个确实啊，我们看到就是在苏花公路一带啊，就是太鲁阁相关的一些景区里啊，确实还有一些这个来自欧美的游客啊被困其中。那么这次地震之后啊，就是听说花莲似乎成了一个孤岛啊，好像这个外面的这个交通给阻拦住了哈。那么后续的这种交通的恢复的情况现在有通告吗？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从台北要台湾的西部要通往台湾的东部是需要经过一条叫做苏花公路。那苏花公路它沿路呢就是沿着山壁这样开凿，所以景色是很美的。不过也因为公路就是很多的落石地震嘛，就是崩落了，所以会砸中车辆，然后就直接落石很大，就直接堵住路了。也就是公路部分是过不去的。那这个花莲的立委呢傅昆萁今天有去探勘，他就说这个灾损太严重了，有大面积的坍方，恐怕要两三个月之后才能够行驶。那铁路的部分其实到昨天都还是停驶的，不过刚刚的话已经恢复了一些通车这样子。不然的话是要从坐船就是到苏澳港那边去坐船，用海运的接驳方式，或者是从台北搭飞机这样过去东部，台湾的东部。
估计您刚刚说是要恢复两个月的时间是吗？
公路的部分。
公路两个月哈。OK。那现在你在台湾的情况怎么样？还有余震吗？
哇，这个余震还是蛮大的，到今天早上都还有余震哦。所以这个气象署的地震中心就表示说，后续就是地震之后的三四天可能还会有规模6以上的地震余震这样子。
那请多加小心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就是虽然我们看到就是给台湾这一次地震哈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损失哈，我看到那个电视转播画面上还有这个花莲当地的一栋大楼倾斜是吧，但是其实从看到这个伤亡人数来看哈，跟同一级别的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地震比，似乎台湾受到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是的，因为25年前，就是1999年那时候，台湾有一次921大地震，大概有将近2500个人死亡。所以政府呢，他在2022年的时候就通过了新的建筑规范，要强化建物的结构安全。不过，其实这一次这个天王星建筑倒塌，就是我看到的是，就是他。屋主是说，他和弟弟是自己盖那个房子的，而且就是因为花莲的地震比较多，然后他们还特地去加强了这个防震的结构，不过还是倾斜的这样子。那不过相较于世界上，像是摩洛哥去年它发生了规模6.9的地震哦，却造成了将近3000个人死亡，而且他们有大量的房屋损毁。那法国的专家呢，他就说，诶，台湾的建物水毁呢？似乎是在控制之下，就是因为说，台湾呢，他就分析说，台湾为什么能够承受这个原子弹这个的
原
那
子
种，
弹级别的地震是吧？
对呀，30几倍耶。那台湾承受地震这个规模这么大哦，他说，你要知道哦，那个每里氏规模每增加一个级距呢，地震波的振幅要乘以10，也就是说，它释出的能量是相差的大概30倍。不过他也说台湾人大概习惯了，因为就是我看那个早餐店的老板娘，她还在第一时间就是发现地震那个油都泼出来了，她第一时间还记得关好瓦斯，然后就赶快去逃出来这样子。对，
哦，是因为台湾比较多震是吗？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震感可能也比较有这个心理准备是吗？
其实台湾从国小呢，就是学生开始就是要做一些防灾的演练，对，然后他们也有发一些像是那个可以保护头部的一些棉垫这样子，对，我们是有做一些训练，新闻媒体也常常在提醒说，诶，地震发生的时候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安全动作啊？那你要准备一些什么安全背包啊？要，对，我也想说，我要来准备一个背包放到我车子上了。
是，其实谈到这个地震，我们加州哈也是一个地震带啊，这个两大断层说，据说连起来，然后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在未来几十年里是非常高的哈，所以其实从这一次台湾遇震的情况来看，我们发现台湾不光是从人民到政府这个各个阶层的这种准备，还有后续的响应，其实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哈。但是呢，这一次地震我们也看到，就是带来的影响呢，也是可以说是非常引发外界关注的，因为台湾是无论在这个经济啊，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所处的这个重要性哈，都让大家比较关注，说这一次震后会带来的一些就是连锁反应，比如说在这个晶片领域哈，这一次有没有受到影响？那后续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反应呢？
是的，台湾是在先生产这个先进的芯片班方面是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为这一类的芯片，像是人工智能啊、AI 啊，或者是智慧型手机，还有电动车这些科技都会用得上的。所以呢，像台积电呢，它不仅仅是一家的那个芯片的制造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制造商。所以根据估计呢，全球有90%的先进处理器芯片都是台积电生产的。不过，竹科管理局就是新竹科学园区，竹科管理局呢，它在地震过后的时候，这个台积电啊，还有一些厂商，他们就已经预防性的停机了。所以台积电它是今天有说，这个晶圆厂呢是没有受损很严重的，所以他们的设备的恢复率是超过70%的。对，因为主要地震是在东部那边嘛，所以西部这边除了有一些防震的措施，另外是影响也比较不那么大。
OK，好，因为台积电真的是全球高科技的一个关键啊，它的这个复杂尖端芯片上的工艺是最领先的啊，那所以这个如果台积电受到影响，那真的是全世界都受到影响，没有任何可以替代它的这个目前哈，我们看到没有任何可以替代的厂商，所以很高兴听到说这一次台积电受到的影响并不大哈，但是我们知道台湾也是一个旅游胜地啊，就是说包括我们希望之声哈。近期也有就是举办组织一些希望之旅哈，带喜爱台湾的朋友呢，陆续去到台湾去亲身体验台湾的这个美食和美景。那么这一次地震之后，就是对于这个航运呢、飞行啊，这方面有影响吗？
是还好， 就是其实不用恐慌，因为其实地震比较多是发生在台湾的东部地方，就是华东的部分。然后我们也蛮习惯这个小地震了，对。然后而且重点是，大家就地震完以后，然后彼此看一下啊，没事，继续还是照常的生活，对。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对。
是
西部是不太受到影响的。
嗯哼，所以这一次还是属于就是区域性的地震，对吧？就是集中在花莲一带。
就是灾害是集中在花莲那一带，不过地震发生了以后，就是后面的余震就会少得多了。对，
好 ，OK， 好。那关于这个台湾地震啊，还有什么你想补充的吗，维珍？
就是很感谢啊，就是国际友人，就是在关心台湾的地震，就是之后呢，像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他也有发一些微文嘛，然后也有像洛杉矶我听说也兴起的那个募款的活动，对。然后就是像这个台湾总统的蔡英文也是有感谢大家的慰问，然后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日本他专家就是有说可能呢这有触动了其他的断层，所以呢日本的地震专家就说，像是冲绳，因为这一次台湾 7.2 的地震哦，不过到冲绳那边就有大概30厘米的海啸，所以呢日本的地震专家就说地震冲绳那边也有可能会有同样规模的地震，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高的防灾的意识，对。那希望大家一切平安。
好，谢谢啊，谢谢维珍。确实啊，就是虽然地震发生在台湾和我们隔着这个远隔重洋哈，但是包括在湾区哈，我们北加州的很多台湾的侨胞啊，还有各界的这个侨民都在关心这个震后吧，包括灾情的重建哈。那其实今天节目开始早些时候，丁月也连线了，就是隶属于这个台湾侨委会的这个侨教中心的主任哈，庄雅淑庄主任。那庄主任也跟我分享说呢，这个侨委会已经第一时间哈向海外侨胞来公布包括这个灾情的一个最新情况，昨天还特别建了一个官方粉丝页哈，来进行不断的这个消息的更新。然后呢这个台湾政府在积极的救灾哈，包括侨委会已经收到很多来自我们海外侨胞的这个主动关心的这个希望捐款啊。那么另外就是在北加州呢，有侨团是台湾同乡联合会也发起了赈灾的行动啊。那么即日起到4月24号也接受乡亲们的这个捐款，那么还有就是他们会整合之后把这笔钱呢交给这个相关台湾政府单位的赈灾专户啊。那关于这一点就是怎么样具体捐款的方式呢，晚些时候这个侨教中心的主任会确认好然后再发给我啊，到时候我也会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啊，让大家说如果都有心想帮助这一次台湾地震之后的灾民啊，那我们都可以献一份爱心。好，那再一次谢谢维珍哈，远在这个台湾还第一时间向我们报告这个灾情啊，后续有什么情况也请我们保持联络好吗？
好的，谢谢大家。